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今天我们已经开始进入第十八课，这一课也是我们谈单身的话题最后的一课了。在我旁边还有李楠老师跟我们一起的去分享这个题目。
嘉怡老师你好，弟兄姊妹平安。
那
因为是单身话题的最后一讲嘛，那所以呢我们就要说一些非常深入的事情。那实在一点来讲呢，就是要谈一谈单身与性。
对，我们说到性的话题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刚才也说，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尴尬，或者我可以说比较难以说出口。有事情的话呢，也不会跟人去公开的去分享和谈论了。但是我们说，我们不能否认性的存在，因为它也是实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性是一个事实，是神赐给人的一部分。性的功能作用，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处理，也不去直接的面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好像就闭上眼睛，否定自己对食物有一个渴望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也没有好处。特别我们基督徒现在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好些地方我们是觉得是比较随便一点，好像是我们说情欲的泛滥啊，很随意的去在这个爱的一个表达上，还有在这个性方面也是很随便的发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去从圣经里面来正视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现在社会的一些说法，他们一些做事的方式，我们也很容易会随波逐流，甚至我们说也会不知道可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学习怎么样去处单身，就要真诚地接受自己实在有性方面应有的这个事实，学习怎么去管理自己性方面的需要是很重要的。
就连保罗呢也很真实的写到，单身的人会面对性方面的试探的。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7到9节呢，他就这么写着，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在这里我们也要澄清一件事情哈，保罗提到嫁娶是化解情欲的方法，却不是说嫁娶是比化解这个情欲唯一的方法，也不是说婚姻的目的就是在于解决情欲。事实上这里经文的重点是爱情情欲只有在婚姻关系里才可以得到最好的表达和满足。性是神赐给我们婚姻中夫妻的一份很美好的礼物。我在说爱情和性欲只有在婚姻关系里才可以得到最好的表达和满足。领受结婚的人如果明白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呢，如果只为了要满足性欲才结婚，带来的是一个很严重的恶果。
对，有两本书呢就很深入地谈到这个问题了，那两本书呢分别就是史特加阿特伯恩写的《好男人性战实录》和艾斯里奇写的《好女人灵欲恋曲》， 这两本书里边呢就提到一些内容，就是如果是为了要满足性欲而结婚，为了就是纯粹的这个性方面的满足，然后呢就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两本书呢就都给翻译成为中文了啊，是谢建国翻译的。
嗯，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说是迷思吧，就认为手淫就是解决性欲的方法。手淫我们说也叫智慧，在婚姻与性这个课程我们讲的时候呢已经详细讲过了。如果我们明白刚才提到的爱情和性欲只有在婚姻关系里面才可以得到最好的表达和满足，是因为神最终的目标是要我们在婚姻里面成为一体，以圣洁共义的方式享受性爱的自由和满足，我们就知道手淫并不是解决性欲的方法。手淫对自己身体的挑逗和奢望，所以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因为有一些人我们看见他们就是沉溺在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他们不能自拔。那偶像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性欲，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自己的去沉迷在当中。手淫是一种我们说是背离神用自己的方式来满足私欲的方法。我们说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快感，但也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对神方面是什么问题呢？是与神疏远，害怕见神，逃避神。有时候我们也看见一些听众朋友来信的时候，他们就是沉溺在这样的这个情况当中，他们就感到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觉得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很疏离，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对自己来说呢，心理上就有一种罪恶感，还有呢会自忧自恨，自律的能力也会慢慢的减弱，这样的话自尊自信也慢慢的减少了，身体上就会很虚弱，甚至我们说有一个患病的情况，跟人互动上面可能也会变得孤僻，自我退缩，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人是有心性意志和身体的，也就是说身体心灵是合一的，所以不能切割，或者我们说分开来说，只满足一方就是整体上的健康了。生命的健康成长要看整体的满足，如果在身体上得到满足，而在意志灵性心情上受到亏损，整体的生命还是残缺的，有问题的。我们必须要尊重生命的整体，让我们整个生命得到满足健康成长，就是说要尊重身体精神心智灵心上整体的需要。
我们明白了以私欲为偶像的坏处以后呢，以下就来谈一谈怎样去管理性这样的一个需要啊。那神他造男又造女，男女呢在身体和性情上都是各有特点的，在禁制性欲这一方面呢，估计可能呢弟兄所面对的考验呢就会比姊妹要大一点，但是呢不代表说姊妹不会有情欲方面的考验和试探的。那我们在基督里边互相做肢体的呢，节制力强的一方就要帮助节制力软的一方，就让两个人都可以站得稳啊，持守着贞洁。那比方说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有前辈就教导我们穿衣服啊，你可能就想到夏天呢就已经很热啊，就穿得很少或者是很暴露的，但是这样子可能就会给不管是弟兄也好或者是姊妹也好带来一些试探啊，或者呢有一些不能够专心去敬拜来到教会里边，所以呢也可能也会有一些的不好的联想，然后有罪恶感。像这些呢很生活化的教导其实都是有道理的啊，不是说只是有你要守规条守规条啊，其实是背后有道理，所以啊我们在这一方面就要了解了。那在约翰一书呢2:16那里呢就提到有三种的试探呢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那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我们听这个顺序呢，肉体的情欲就排第一了，可见身体的需要方面的试探呢的确是存在的。 但是同时呢，这个经文呢又给我们一些防止落入试探的提示。约翰他提到肉体的情欲，再就是眼目的情欲，再就是今生的骄傲。那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哦，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之前呢，我们要先管好自己的眼目。哎，在之前呢，我们要先管好自己的心。箴言的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句话是很真实的，我们以下呢就会来详细的去讲一讲了。
嗯，先来我们看看对待肉体的情欲方面的情况。哥林多前书9:27，保罗分享他的心迹怎样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意思是他要严格操练自己的身体，使自己身体完全服从他的意志。我们听到保罗立定心志，不被情欲控制，要严格操练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他是存着什么样的想法去做的呢？我们来再读几节的经文。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哥林多前书6:13，保罗也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哥林多前书6:15-20，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做回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性，因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宗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可以看见保罗是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主基督了，他将自己的生活当作是送给神的一份礼物，他是靠着顺服圣灵来管理自己的身体。保罗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就是圣灵住的地方，他知道他的身体不是属于自己的，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就不会随随便便对待自己的身体，也不会听从身体欲望做他的主人，操控他的行为。
我们再来讲第二点，对付眼目的情欲。那这是呢，就关于情欲引发点的一个问题了。不少人在性罪的坑里边呢，就是因为没有好好节制自己的眼目，结果呢就给魔鬼留了地步。在箴言的4:23那里呢，就提到要保守我们的心之后呢，你留意一下啊，之后在4:24-27那里呢，箴言就教给我们一些方法。在箴言的4:24-27那里这么写着，你要除掉邪僻的口，气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那这里呢，其实就提到啊，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眼目，我们的行动。我们在箴言的7:6-23那里就看到，那里呢是用了一个很戏剧化的描写，去描写一个年轻人他是怎样的一步一步掉进了引诱，落入了陷阱。就是呢，他先是容让自己 落在一个很危险的时间，又让自己呢掉在一个很危险的地点里头。我们比较起呢，在创世纪37:7-10那里，约瑟他面对波提乏的妻子是每一天呢、是天天的以目送情啊，用色来去引诱约瑟。他可不是一时两刻面对这个引诱，是每一天那个主母啊，他都是这样子来去用色来去引诱他。那当时呢，约瑟是很警醒啊，他就记住自己的身份，记住自己的位分，记住神，记住呢试探者是谁。约瑟呢就不听他啊，也不跟他在一起。约瑟呢他就尽力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了。其实我们可以猜想，到底约瑟那个时候他年龄有多大？其实他不是没有感觉的，他是一个少年人啊。但是我们留意创世纪37:12，他是用跑的方式来去躲避试探。一位弟兄，那他每天上班途中呢，他都必须要经过一家卖黄色书刊的报摊。他为了要提醒自己，他呢就在自己的衣服兜里呢就放了一张字条，上面就写着要追求圣洁的金句。那以后他每一次走过那里呢，他就从兜里呢拿出那节经文来去看一看，然后呢他就更有力量啊，或者是祷告啊，或者是就是绕过那个地方啦，或者是快走的两步啦，好，那这样去帮助他。独处的时候呢就要小心自己的眼目和脚步了，那跟人相处的时候呢就要小心自己的言语啊，特别是要跟呢异性相处的时候呢，讲话就要合乎体统啊。特别有一些人啊，比方说有一些的姊妹，他们可能是容易受到一些听觉方面的刺激和暗示的，所以呢我们讲话就要小心，不要呢很暧昧啊，表达方面要清楚。这是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也提醒弟兄姊妹说，如果要去探访啊，关顾别人呢，一定要三人同行。如果是说呢，要做一些的出信栽培呀，那就要呢，弟兄对弟兄，姊妹对姊妹啊。如果是弟兄姊妹因为工作的需要，必须要在同一个空间，就要开着门啊。其实这也是呢，保护自己，同时也是保护对方，同时呢，也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一个见证。在提摩太后书的2:22那里提醒我们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在这里呢，我们又介绍另外一个方法呢，去逃避性方面的试探，那就是祷告和群体守望了。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呢祈求啊，呼求神帮助我们拿走情欲，加我们力量呢去躲开那些性试探的。在雅各书的4:8呢，那里就这么记着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爱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当欲望来的时候，你就不要跟他纠缠，你快快的祷告，求神呢救我们呢啊，去脱离这个试探，救我们呢去脱离这种的凶恶，不要高估自己的能耐，容让自己呢沉醉在试探当中啊，要在那里呢赶快的去呼求啊，因为有的弟兄姊妹就在那里啊，就是犹豫不决呀，这样子呢，很快就成为私欲的奴仆，撒旦的俘虏。所以我们才说要立刻立刻的拒绝，断然的拒绝。独处的时候呢，思祷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私底下跟神的相交啊，团契里边的共融祷告呢也是很重要的，找一些你很信任的伙伴，属灵的朋友，跟他分享呢你的挣扎啊，你面对的一些考验和挑战。如果你怕跟很多人说，你不用跟很多人说的，你就找一些呢一两个很知心的啊，然后呢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带导，这个力量很大。可以呢成立单身的弟兄组，或者是呢单身的姊妹组，每一组呢就定在3-8之间，定期的去聚会，分享一些单身的生活乐趣啊。但是呢也可以分享呢彼此面对的情欲的试探的经验，怎样的去得胜呢啊，像这些得胜的就一定要说出来，要去庆祝的 如果是失败了的话，你又有这个勇气去分享的话呢，那就更加呢就要去分享，然后呢请弟兄姊妹多为你带祷，甚至给你一些很实在的提点。比方说某个时候你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呢掉进试探，你就让弟兄姊妹呢就在那个时间呢，就是打电话给你也好，或者怎么样也给你也好，或者定时定点在那个时候呢为你带祷也好。反正在一个小组里边呢，就要记住得胜的要庆祝，失败的要带球，不要定罪，切切的带球就好。
这里分析得很好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小组的守望的力量是不可忽略的，也可以有一些监察我们自己的行为的一个帮助吧。我们再来讲第三点，今生的骄傲或者是自我中心，人自我中心就会随便让自己去做一些得罪神、得罪人，还有得罪自己身体的事情。有一些单身的朋友犯了性方面的罪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们错误的以为可以用身体上的满足来填满心灵的空虚和孤独。但是我们说，最后他们也发现，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更空虚、更孤独。其实我们说正确的做法是承认自己的不行，我们要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需要，靠着神与神与人建立一个健康的亲密感。单身的朋友要学习好好的与人相处，也要保守自己每一分每一秒都生活在神的爱里。我们要从神那边去汲取爱，体会神的爱，享受神的爱，也要好好的爱主。当一个人很爱主的时候，他是可以很满足于自己的光景，能够为自己所处的光景感恩，也不会因为这样的情况他出现自己去怜悯自己，然后就落入这个性方面的试探。当一个人很爱主的时候呢，他也可以靠着圣灵更新转化生命的气质。如果他决定独身的话，他甚至可以向神去祷告，祈求神给他这个独身的恩典，也拿走他性方面的需要。一个爱主的人，他会尊重神的主权。如果神没有拿走他这方面的需要，他会明白，这是神要为操练他自己去结出圣灵的果子，特别是忍耐呢、纪律、节制。当他可以做到攻克己身，就顺服他的时候，他的意志就很刚强，他会结出敬虔的果子，他也有属灵的力量去为主成就更大的事情。神给他的赏赐是很大的。我们读路加福音2:36-38的时候，女先知亚拿，她从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只生活了7年，圣经说住了7年以后他就守寡，直到他84岁。圣经描述他从没有离开圣殿，他以禁食祈求昼夜的侍奉神。神也让这个女先知她在有生之年在圣殿里面可以见到小婴孩耶稣基督的降生，又像那些期待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谈论耶稣基督的事情。马太福音5:8说，内心纯洁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今天我们暂时单身的朋友当中，或者因为不同的原因单身，我们不是每一个都在教会里面服侍，但这里先知亚拿的见证应用在我们单身朋友的身上，就是常常保守自己的心藏在主的爱中。我们单身朋友要天天在内心里面与爱我们的神亲近，接着服侍去体会爱，享受与神与人的亲近，这样在操练性情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操练出敬虔的心。
对，我们还要特别留意呢这里的顺序哦，留意亚拿呢他是不离开圣殿，以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而不是倒过来说先侍奉神再祈求力量。 这给我们单身朋友的提示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要靠自己的方法去禁欲啊，或者是说我们拼命的工作，那这样就很容易会失败，失去了跟神、跟自己、跟家人、跟朋友、跟教会、跟社会的真实的链接。然后呢啊，很有一种错觉说自己在自律方面还做得挺好啊，但其实不是的。因为呢，其实我们实际上可能是很脆弱的，很疲累、很软弱的，一刻一来的时候呢，可能就立刻崩溃了。所以呢，我们先要好好的安息在神的爱里边，在内室里边呢，先跟神亲近，然后呢，从神的爱里边呢得着满足，除去我们那一种的孤单感、寂寞感。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力量去进食祷告了，我们就有力量去祈求力量了。就有这个力量呢去再去祈求帮助祝福然后呢也同时可以为别的弟兄姊妹来去守望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日夜的警醒，才可以健康的服侍了。
最后还有一点我们要提的，万一我们单身的朋友当中有一些人在性方面跌倒了，希望你可以记得主的应许。主耶稣曾经原谅三次不认他的彼得，在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也记着主基督对那行淫喜被捉拿的妇人怎样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不错，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去承担后果，但记着要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主耶稣还是愿意怜悯施恩。所以这里让我们所有单身的朋友也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去领受神话语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今天我们谈到这方面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要从神的那边汲取力量，也跟神跟人建立一个健康的相交的生活，怎样有一个亲密感的时候呢，就不会因为这个心灵的空虚啊，这个亲密感的这个感觉没有，就想到性这方面的情况吧。
那我们一起来呼求神加添我们力量的去胜过这个试探。
好，
主耶稣啊，你知道我们软弱，你在世上的时候也经历过一切的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呢呼求你帮助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在电脑旁每一位的同学学员，其实我们不管是单身还是已经结了婚，都会面对呢这个性方面的试探。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呢活在你的爱里边，以你的现实、你的应许呢为我们的力量。同时呢，我们也呼求你帮助我们来去持守着贞洁。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帮助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晓得敏锐于圣灵的提醒，快快的呼求你救我们远离试探，脱离凶恶，并且呢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并且呢可以跟弟兄姊妹来去分享。求主保守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这里了下一课我们再见了
再
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